我说那很费事，我自己一般都不去挂，别人的丢一般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摔在地上，圣灵说你去，我有的时候心里打仗打仗，不要去，因为懒惰的性情啊，不爱去。但是圣灵触透我，你要顺服，你去挂。所以我常常啊，看见人一般丢下，就去给人挂起来。这是圣灵提出要改变的这一个人。我才到神所的时候一点不惯，因为我们在大所，我那个时候都大所的人很少，我一般上最大的了才有五个人，其余的当的更少，因为古早的女子都大所的不多啊。那么所以学校就鼓励女学生去读大所，所以生硕一毕业了给大学非常自由，大学生非常自由，你变成点一夜也没有关系，不必关，中学就要受管制了。所以呢，我在大学里面读书的时候很自由，要开电灯，要即使睡觉都可以。一到了省硕嘛，到了晚上四点钟，我们师资会学生就关电灯，大家熄灯去睡觉，我就他们去关，我就去开。我说这个不自由啊，啊，他们那个自治会一个房间都有这个房间负责的人，他们就觉得四点过了应该去关，他去关我去开，他去关我去开，就是这样做，我觉得真是不自由。后来圣灵在我里面做工管理我了，我才明白，时候一到圣灵就叫我去关，去关起来，别人也去关，我找了看过死了，我也去逛一下，很乐意的，甘心乐意，不觉得是一个故挑吓死我。所以在主里面很自由，在圣灵里面引导之下很自由，圣灵就改变。他们常常有舀水呀、倒水，舀水完了这个水罐子随便摔，盖子随便不盖。但是我假如去啊，圣灵就叫我要盖好罐子，要盖好。圣灵在各样的大事小事都要管，甚至走路都要管，思想都要管。我本来很好玩的人，你现在一点看不出，我走路要走楼梯的外面，外面爬上去翻进去这样。刚刚去审说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好玩了，不以为这是犯罪啊。我在这楼梯外面走走了，那个一个教员外国人啊，看见怕得不得了，叫也不敢叫，怕我一听见喝了掉下去了，不叫呢看见我爬在外面也不像一个审说生的样子，我是里面是最小的一个，是刚刚得救的才去的，别人家都做过教员的，我一天教员了没有做过。这样以后圣灵管我，我一开始跑跳，圣灵就说有谨慎的态度，有多少的时候我要讲闲话，走过去看见人穿衣裳穿得很挺很光，我都哎呀很光啊，又讲一句话，主说你这一句话讲有什么价值啊，所以啊主就很管理我，在动作言语态度待人处己。我们在学校里面呢、啊、这个洗澡缸很洗冲凉的地方不多，那么还有洗衣服的地方也不多，盆也不多，有的同学嘛就放弃，快点把衣服放在那个冲凉房间了，占了位置了啊，那么等一等了就有地方自己先冲凉了，先洗衣服了。我呢也这样做，但是圣灵就不许，他说你不可以这样自私自利，不可以。那么不可以，我只好没有的做了，就让别人都洗完了以后才去洗了。啊，我的同房呢，他们待我很好，他们就替我衣服拿去占了地方，我心里暗暗的欢喜，很好，我不犯罪，他替我去占，他替我去占位置，我也有地方洗，那很好。有一天我读马太福音啊， 这里23章，耶稣就被法利赛了。他说：“你自己呀，一个指头不动啊。”叫马太福音23章。4节，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当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金网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这是法利赛人假冒伪善，自己不做的事情，把重担给别人去做，神就责备我了。那么我告诉我的同桌，你不要把我的衣服去占位置了，我不应该这样做。圣灵在反复上教导我们，我们的一个秘诀，绝对顺服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所以神就把我改变过来，这个都是我当初奔跑灵性上的秘诀。我也是爱睡觉的人，但是主叫我起来祷告读圣经。有一年夏天，我到古岭山上去参加这个退休会。退休会以后嘛，大家都回去了，我呢就没有回去，跟一个同学约好一同在山上安静祷告读圣经。那么主都叫我每一天清早起来读圣经祷告。有的时候很不爱起来，你知道年纪轻的人很爱睡觉，晚上又迟睡，早上又迟起来。那么圣灵就感动我要起来读圣经。我说一天都是空在那里，等一等饭吃完都还是一样的嘛啊。主就跟我说，你要一桶水，你要一瓢羹给你一瓢羹，你要一桶给你一桶，你要降火给你降火。我们肯付多少的代价，他给你多少。他这一句话一领到，我立刻跑起来，我说不能体贴肉体，要顺服圣灵。所以我就起来读圣经。那时候我开圣灵引导我读约书亚记。这个约书亚记就是我刚刚在学校读完五经，这个约书亚还没有读，那么我圣灵带领我去看这一本书。圣灵就把这一本书天天开起来给我看见里面的奥秘。过了多年以后，我这一本书也写出来，那个时候实在是圣灵教的，你要得多少就是肯付多少代价，肯顺服，在一切的事情上听他的话，该说的话，心思意念、言语动作、待人处事，甚至一个人的时候没有人看见你，你也要在圣灵管你。有一回我在湖南工作的时候，我家在福州，就写信告诉我说，你快一点回家来呀、我们家很快乐，因为有一个房子啊是租给外国人住的，这个外国人回过去了，所以房子退回来，我们又搬回去住。因为这个外国人很会打理这个花园，花种得很好看，那么我觉得这个信啊就在那里呼吸响了，想哎呀我回家去啊，他们怎么到码头来接我啊，回家去走过那个花园多么好看。神就对我说，你何必在这里呼吸费时间，你也不知道我要不要你回去了，你不必再这样思想。不用说思想具体事，连这个幻想也不要去想，神都管理我们，叫我们圣洁，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所以圣灵以后就在我身上做功夫，把他的真理向我显明。这个我是一点点的见证，不是我的好，就是圣灵做的功。每一个基督徒，圣灵都会教导你，只要你肯听话，他会启示你，带领你进入真理，带领你在这个树林子上面有长进。我们再看一些圣经， 就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这个恩膏就是圣灵啊，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而去。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是说，这里说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恩膏呢，在反噬上教训你们，反噬各样的事情上都教训你，并且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胆量，给我们引导。我当时总觉得这恩膏像母亲一样，也是真的，因为我们重生的人是圣灵重生了我们，他好像母亲一样带小孩子走路，有的时候呢他告诉小孩子去做什么事，有的时候小孩子要做的事不应该做，母亲就说你不要做，拦住他。有的时候小孩子不知道该做不该做，就问母亲我可以不可以这样做。今天圣灵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像我们母亲一样，他在反噬上教你，他会叫你去做该做的事，他叫你该开口祷告就祷告，做见证就做见证，他叫你去为人传福音你就去，叫人去帮助人你就帮助人，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要去做了，圣灵就禁止我们不要做，他说你不要做，我们就听他的话不要做。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做不该做，我们可以问他，他也会告诉我们该做不该做，他在反复上教导我们。保罗说你们要做属灵的人，不要做属肉体的人。我们有的时候巴不得自己热心，热心有的时候啊，开培灵会很火热一样，但是慢慢的就冷下来了。起头嘛还祷告，去睡觉以前还好好跪下祷告，慢慢的就说哎，在床上祷告，跪在床上祷告，慢慢就躺在床上祷告，慢慢一躺下就睡着了啊，所以渐渐就没有祷告了，又活络看圣经了啊。但是圣灵的恩膏会提醒我们，在反噬上指导你，你就要听他的话。我从前家里有一个女孩子，这时候我没有信主以前，家里有这个我们古早叫做丫头啊，这个女孩子用了。这个女孩子很不听话，怎么不听话呢？他自己头发不多，古早还没有剪头发，什么人头发越长越多就好看，有一个比他小的头发又长又多，他自己又短又少，他妒忌他半夜起来把他头发剪了，第二天早上跟他说你这个头发给鬼剪了。我从前啊看这个女孩子这样不好，没有法子改变她，因为我会下去，我的表放在桌子上，他给你碗筷的就丢在井里，真是没有法子改变他。所以我就跟他讲鬼，因为我溜斋看了很多啊，讲鬼去喝他了，哪里知道他也不怕，反而用鬼来喝这个小的，比他小的，没有法子。那么那一年呢，我们夏天都到一个海边过夏，在那里过夏，我那个时候会改得救了。那么我们晚上有家庭的礼拜， 叫他来参加他不来，他就去先睡觉了。睡以后他就做梦，看见一个亮光了，里面有个羔羊，从那个光好像月亮的光从他身边走路，这个羔羊啊往前走，走到他的面前变作一个人，就是给他祝福，他就醒过来。他说这个羔羊比那一个人向他显现，一定是主耶稣了，所以他就起来认罪悔改，认罪悔改。这个女孩子真的改变了，后来他就做见证了。他就是天天，因为我们在乡下的地方，在海边嘛，海岛旁边都是没有别的佣人，就是他起来煮早餐。他每一回去下去厨房来煮早餐啊，他就偷拿两个鸡蛋摆在口里下去，没有煮以前先煮两个鸡蛋自己吃啊。那么他半夜重生悔改的嘛，得救了。他第二天要拿去鸡蛋，他不敢拿，有的时候拿下去心里打仗，说我现在信主了，我不应该再偷吃鸡蛋，又拿去还。啊，有的时候我叫他了，啊，他走了没有听见，好像耳朵没有听见，其实他耳朵并没有聋。他等一下子又跑回来，他说你叫我做什么？我说我刚才叫你，你有没有听见？他说我有听见，但是我这个老亚当啊就是坏。他说你不要理他，你理他又是叫你做事情，你还是装作不听见走了吧。啊，但是他心里挣扎，圣灵就跟他说不可以，你应该回去。所以他的圣就跑回来了。那么他说我平常洗衣服啊都是摆在水里拿起来晒了就算洗了，没有用力去洗干净。我扫地就是中间上打两把扫了，一直也不帮也不做好。但是现在呢，圣灵要我要洗得干干净净，要我一直帮好扫得干干净净。这一个无知的女孩子啊，圣灵都能够在她的全人改变她。这个人后来完全改变，实在被圣灵充满的一个女孩子。所以虽然她不识字，我们起初叫她读书她不肯读，她说我情愿扫地洗衣服，我不要读书。到了以后她也肯读了，圣经也会读了。所以虽然她没有知识，圣灵一样充满，只要她肯听话。所以圣灵巴不得充满你，叫你这一个人满有圣灵的恩膏，给他活着，为他发光，就是要你要听话顺服。末了有一节圣经给你们，请各位看罗马第八章，罗马第八章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是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这里说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是死，体贴圣灵的是生命平安。就看我们的意志，要体贴肉体还是要体贴圣灵。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意志站在神的一边，体贴圣灵，你就有生命平安，你就满有圣灵充满。你要体贴他，他的生命就更丰富。好比方这里有两盆花，一盆花你常常浇水培养它，它就开得丰盛；一盆花你枯干不理它，它就枯干了，衰残了。你假如常常体贴肉体，你的肉体越来越强了，越肉体的生活越来越厉害了。你假如体贴圣灵，圣灵就越发的充满你，结果你就变作树林的了。这个单单一时的热心渐渐会冷淡。假若我们记得 随从圣灵，让圣灵在你的灵里面管过你的魂、你的体，不给你那个魂跟体包围，你就是一个属灵的人。神所要我们的是要我们做一个属灵的人。昨天我们所讲的房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要照亮，放在灯台上要照亮一家人。这个斗就是这个肉体，肉体就是这个斗把你盖起来，叫你光发不出来。我们灵里面本来有圣灵的光，本来就是谦虚的、温柔的、饥渴沐浴的。那么我们不要被肉体的圣包围我们，我们要保守我们的灵舒心。希望主用这个原则给你记得，天天常常注意，你要保守你的灵舒心，管过你的魂，管过你的体。你假如听到刚刚记录在草本上没有用处，要天天在你的生活上实行这一件事。到如今我还在那里行，就常常注意，要给要听圣灵的话，不要体贴肉体，好叫我们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希望你们以后按着这个原则去活，这是主耶稣天国子女生活的原则。现在请低头祷告。请好弟兄领我们祷告。
救主啊，也谢谢你的恩典，当我们接受你之后，主你赐给我们圣灵作为印记。主啊，你的灵进到我们里头，当我们如果不顺服你的话，你的灵的声音在我们里头就一件件的，我们就一次彼此为响。当我们顺服的话，主啊，我们就在我们生活方面满有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使得满有喜乐。主啊，常常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枯干，因为我们不顺服，我们感觉到我们信了道后来我们没有喜乐，因为我们不顺服，我们体贴肉体，我们肉体常常成为我们的敌人，我们才能顺服肉体，所以我们不能做个属灵的顺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的顺服你，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喜乐。是我们常常留心，主啊，你在我们心里面的微小声音。当你要我们感动，我们要我们祷告，我们祷告；当你感动我们要我们认罪，我们就认罪；当你感动我们要我们读经，我们就读经；要我们向别人传福音，我们就向别人传福音。求主赐我们能力，常常顺服，顺服你的灵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我们祈求祷告，感谢主，可以更多的祈求。
一个在市场上做买卖的人，他所遇见的事。
等着提货。哎，来来，你买一张，你摆着好看，躺着舒服。来来来来，哎，太太，怎么样？你看看，
这张羊皮多少钱呢？
哎呀，太太啊，你可真是好眼光啊！这是好货，就算你30块钱好了。
谢大成把一张精选的羊皮包好，一边递给那个买主，一手把钱接过来。
30块钱，哎，对，哈哈，30块，好，正好正好，好好好，谢谢您啊，谢谢您太太，下次您再来买我东西啊。
这是县城里的第一市场，在这儿谢大成是大家所熟悉的朋友，嗯，他在这做买卖将近有10年了。
老谢啊，
哎，
我看你这些货还卖的差不多了吧？
是是是是，再过2天呢，我准备再去批一批新货进来卖。哎，对了，阿旺，怎么样？你鸡蛋卖的不错吧？
哎，别提了，你瞧瞧看，还有这么多呢。哎，老谢啊，嗯，我想麻烦你啊，这回批新货的时候替我留意一张报皮。哎，还不都是我那个老婆要吗？
啊，
她呀，在家里跟我唠叨的没完，就是想要张漂亮的豹皮。
哎呀，那还有什么问题呢？我一定给你挑一张令你满意的豹皮。
你可别忘了啊！
哎，不会不会，
哎，我得先走一步了，赶紧把这些鸡蛋卖完了，要不然呢，啊，回家老婆又要说他老半天喽。
对对对，你快去吧啊！真是。
谢大成有很多打猎的朋友，每一次他批新货的时候，都是去找他们买些新的兽皮回来卖。这一回，谢大成来到了打猎高手刘三姨的家里，一进门就看见有好多新的羊皮、兔毛、虎皮什么的，只看见谢大成眼花缭乱。
哎呀，刘三姨啊，您可真不愧是打猎的高手啊！这些全都是，哎呀，好难得的好货呀，好，好，好说好说。你有什么尽管挑了，
啊，
咱们还是老价钱，够意思了吧？
哎，这张豹皮可真是漂亮啊！
对不起，对不起，这一张我是不卖，这是我自己要留着用的。
哎，刘三爷，你帮帮忙嘛，这是个老朋友，他交代我的。再说，我也答应了他，替他选一张漂亮的豹皮呀。
哎呀，你挑别的嘛，这一张我是真的不打算卖啊。
那就这样子吧，刘三爷，这些货呢，我也甭挑了。那我全都把它买下来，那么这张豹皮你总该让给我了吧？啊！
刘三爷似乎还是舍不得卖那张豹皮呢。
什么？还不成啊？那您看，我再给你加点钱，哎，这总该可以了吧？啊！
这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吧？
哎，好极了！
这笔生意就这样成交了。刘三爷开心的数着银钱。谢大成欢欢喜喜地收拾着那些皮货，两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这天是谢大成要上县城去做买卖的日子，一大清早，窗外的小鸟就把他给吵醒了，温暖的阳光照在屋子里。
天气可真好啊！嗯，
谢大成轻快地翻了一身，然后就洗把脸，漱漱口，换上一套干净的衣服，吃过了早点，就背着一大袋的皮货上路了。
哎，这批货又够我好好的做笔买卖了啊！
谢大成走着走着，已经是中午了，他觉得又热又累。
哎呀，这一大袋东西真累死人！哎，前面有个树林，我到那边歇会儿去。
谢大成拖着那一大袋皮货走进了树林，他觉得凉快多了。因为太阳都让树给遮住了，于是找了一棵浓密的大树坐了下来，又打开水壶。
嗯，好舒服。哎呀，干脆在这打个盹，养足了精神我再上路。
不一会儿，谢大成就真的睡着了。小朋友您听，哇，他睡得好舒服啊。突然树林里闪出了两个影子。
我睡得挺香的，咱们得快点动手。
不行不行，
老大，你看他靠在您在货上头，我们一动他不就醒了吗？
哎呀，你说，
到了。
求求你，我是个做小买卖的，我求求你们饶了我吧。哎呦，我你饶了我，我会感激你一辈子的。哎，大爷。
那个强盗蛮不讲理的一把推开谢大成，冲上前去抢了一袋子皮货，然后掉头就跑。
哎，快进去，快进去！哎，我给我呀、
啊！谢大成头头一气的追了上去。
哎哎，好小子，我非得看见颜色看看不可！走！哎
呀，强盗转过身来，狠狠的把谢大成揍了一顿。
啊！快快快！快快快！快走！快走！
强盗一溜烟的逃走了。真糟糕，这一大片树林里再也没有别的人了。谁来救谢大成呢？树上的小鸟们好着急呀、啊！
阿叔啊，来救他！
可怜谢大成躺在大树下，他好想爬起来，可是却爬不起来，因为他伤得太重了。一直到了傍晚，太阳下山的时候，树林那边总算走来了一个人。嗯，会是谁呢？谢大成努力睁开了眼睛，模模糊糊的只看见那个人穿了一身洁白的衣裳，再仔细一看，哦，原来是村长先生。小朋友，你知道吗？这位村长有着很特殊崇高的地位，他在村子里常教百姓要有爱心，要互相帮助，是大家所尊敬的人。
啊，村长先生，请你，请你救救我。
没有想到这位人人敬重的村长先生居然好像没有看见似的从谢大成身边走了过去。
村长先生，村长先生，
谢大成好失望，为什么村长先生这样没有同情心呢？过了一会儿，树林那边又有动静了，这位是谁呢？哦，原来是和谢大成同一个村子的裁缝李大妈呀。
这前面好像藏着一个人呢，我得上前去看一看去。哎，先生，这不是卖皮货的老谢吗？哎呀，老谢，你怎么会被打成这个样子嘛？怎么回事啊？
你个舅舅啊，去舅舅，是强盗，他们打我，踢我。
啊！强盗，这个坏东西太可恶了。
舅舅，舅舅。
谢大成眼睛里含着泪水，他多么希望这位王大妈能够帮助他，可是王大妈却急急地站起身来。
哎呀，我又不是医生，我能帮什么忙呢？再说我还得赶紧把这套礼服送到孙老爷子家去，再不快走啊，说不定连我也要碰到强盗了呢。
王大妈一想到这儿，她拔腿就跑。
老谢啊，你放心啊，很快就会有人来了，我还有很重要的事呢。
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天色渐渐暗了，谢大成躺在树林里，觉得好冷啊。
不，今天晚上我只能在这待着了。
谢大成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就在这个时候，前面来了一个陌生人，他骑着驴子，看他的打扮，好像是个外乡人呐。
这位大哥，这位大哥，你醒醒来，你醒醒来。大哥，你怎么会伤得这么重呢？大哥，先别难过了，我先帮您查点药啊。忍耐点，大哥，马上就好了。好了，好了。对了，大哥，我看这天这么黑，咱们不能再耽搁下去了。我马上带您进城找家客店，让您安心的休养啊。
这位好心的外乡人很小心的把谢大成的伤处包扎起来，然后把他扶上驴子。
可是先生，我身上一毛钱都没有，都让强盗给我抢。
哎，这个你放心呐，一切有我。来，咱们走吧。
他 正离开树林，进了城，找到一个小客店，安顿好了一切就住了下来。
水，水，我要喝水。啊，好好好，我来倒水啊。啊，来，喝点水。
第二天清早，谢大成睡得正香呢，那位好心的外乡人轻轻的起床，走出了房间。
今天好多事情赶着去办，那位大哥的伤也比昨天好多了。
哎，早啊，客官，
您走您走，
您这么早就起来了哈，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呢？
哎，掌柜的，我赶着办点事，一会儿就走。
啊，您要走了？
不，过两天了，事情一办完我就回来。对了，掌柜的，我那位受伤的朋友，麻烦您多费心了。掌柜的，这点钱呢，您就先收下。过两天我回来，如果还不够的话，我再补给您。
这怎么好意思呢？
您就收下吧。
好心人掏出了钱，塞在掌柜的手里，又嘱咐了些事情，就骑上驴子走了。将近中午的时候，谢大成醒来了，他摸摸身上的伤口，都被包扎好了。想起昨天发生的事情，真像是一场噩梦。
那个好心人上哪去了？
谢大成好想立刻找到他，向他说100次的谢谢呢。
大哥啊，希望你快点好。
谢大成的故事就说到这儿，从这个故事里你看见了什么？慧兰姐姐觉得一个有爱心有同情心的人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一种人了。也许他们没有高贵的身份，也不见得有地位，但是只要有他们在的地方，就会有爱，就会有温暖。小朋友，你愿意做这样一个可爱的人吗？愿上帝帮助你。晚安。 姐问候睡梦乡的小朋友，大家好。小朋友，在每天的生活中，爸爸妈妈都为我们预备了一切的需要，使我们有一个舒适安定的生活。小朋友，你知道吗？除了爸爸妈妈，上帝也在每一天都赐下宝贵的礼物给我们。比方说，他赐下太阳，好使我们长得健壮；赐下黑夜，让我们有好的睡眠。还有，他让雨水滋润大地，供给我们各样的菜蔬、水果、肉类，好多好多，使每个小朋友都健康活泼。想一想，上帝给我们那么多的礼物，那么我们该给上帝什么样的礼物，才能得到他的欢喜呢？2块钱。很久很久以前，东方有一个古老的耶路撒冷城，这个城里住着好些有钱的人，也住着些穷苦的人。其中有一个当地最富有的财主王老爷，王老爷的家在半山腰上，人人都可以看见那是一栋豪华壮丽的大房子。这天清早，王老爷在花园里散步呢。
老爷，您早啊。
老陈啊，田里的收成都差不多了吧？
恭喜老爷，今年呢、咱们田里的收成啊是比往年呢、都好得多啊。老爷，来，还有，咱们养的牛啦、羊啦，一个个都是长得又肥又壮的。哦，对了，老爷，昨天晚上啊，咱们羊圈里啊又生下了好几只羊呢。
陈总管兴致勃勃地向王老爷报告家里的一切近况，他一想到年底就要到手的大红包，不由得眉开眼笑起来。
老爷，今天您有什么特别的吩咐吗？
没什么事儿了。老陈呐、这一阵子你也够辛苦喽。
哪的话呀？这是应该的嘛。
这样吧，我先放你两天假
啊，
你回家好好休息一下。
谢谢。
对了，别忘了到果园里摘些水果，带点什么好吃的给孩子们。
谢谢老爷。
陈总管欢天喜地的走了。
能够跟着有钱的财主做事，好处可真不少啊。
王老爷有钱又有地位，而且经常行善助人，所以成为耶路撒冷最受注目的人了。每当王老爷和家人坐着高贵的马车进进出出的时候，许多人都会站起身来向他们鞠躬打招呼，更有许多人总是用羡慕的眼光望着他们。
你看衣裳好讲究啊，那是什么料子的？我穿好看，你快看呐，夫人手上戴的戒指啊，闪闪发光啦，
真漂亮，我这辈子都别想喽。
王老爷一家人听见这些羡慕的话，心里不由得有几分欢喜，因为他们所有的别人都没有，而且别人赞美的话听起来觉得好悦耳，就是天天听也不嫌烦吗？在耶路撒冷东边的感恩山下，住着另外一户人家，那是开杂货铺的方老板。
方老板呐，来点汽油。
来了。
张太太，真对不起，刚进了点新货，正忙着整理呢。瞧瞧，铺子里乱得很。
方老板呐，您的生意可真好啊。
哎呀，还不是靠大家帮忙嘛。这是您要的两小瓶油，一共是1.5元。
好，您先拿下这个钱。
谢谢，错不了的。
哎呦，张太太呀，好久不见喽。
老板娘啊，还说呢，最近你不是忙着帮人家做衣服吗？我哪见得到你哦。
别那么说嘛，这个小店有他一个人照应也就够了，我闲着也是闲着嘛。
你们夫妻俩啊，可真是能干，一点一滴的赚着，房子都有好几栋了吧。
您别说笑话了，要比起你们呢，咱们可就差得远喽。
好了，我可得回去做饭了，放回再聊啊。
好，再见。
再见，
有空常来啊。
再见。方老板待人挺和气，所以杂货铺里的生意还不错。 不论大人小孩都喜欢上这儿来买东西。
哦，是慧慧啊，我马上来啊。
拿，这水果糖啊，拿好啊。
谢谢范老板。
1、2、3、4、5，爸爸，你多给了我一颗耶。
没关系，没关系啊，就算方老板请客好了啊，慧慧乖。
哈哈，谢谢范老板，范老板再见。
这个买糖的孩子又蹦又跳的走了，可是啊。站在一边的老板娘脸色却不怎么好看呢。
阿发呀，我们做的可是小本生意啊。
我知道，刚才是算错了吗？
哼，你要知道，我每天帮人做衣裳，一天一线，又是为了什么？你可别在这儿穷大方啊。
知道了，太太。
离杂货铺不远的地方，有一间木头盖的屋子，看起来已经很破旧了。